下面是焦点新闻。对于哈马斯发表的人质影片，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四号表示，川普总统誓言要结束哈马斯的恐怖统治。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扩大军事行动，全面占领加沙。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四号表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上星期发表的以色列人质影片，令到总统川普更加坚定要永久终结哈马斯的恐怖统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哈马斯上星期分别发表两名以色列人质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和埃维亚塔戴维的影片，他们骨瘦如柴，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食水，濒临死亡。国务院指出，这些画面令人震惊和心碎，只会令川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永久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恐怖统治，同时重申美方正致力于解救所有人质，包括两名美国人的遗体。这名发言人表示，正如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说，结束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最快方式就是要哈马斯投降，同时释放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影片发表之后，呼吁国际红十字会立即向加沙境内大约20名仍然在世的人质提供食物和医疗援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卡比星期一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提到，被困的以色列人质说，加沙真正的饥荒故事是哈马斯囚禁的人质正在挨饿。哈马斯在2023年10月由加沙突袭以色列，发动这场到现在仍然持续的战争，造成1200人死亡，绑架了251名人质，其中仍然有49人被扣押，大约只是剩得20人被认为仍然生存。联合国和多个国际人道组织近日警告，加沙平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威胁，而以色列就作出回应，说已经下令部队每日暂停几个钟头对哈马斯的行动，来扩大援助物资分发。同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人士星期一向耶路撒冷邮报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决定完全占领加沙走廊，包括在人质被俘虏区域展开军事行动。这项宣布是在哈马斯、以色列和调解方在卡塔尔进行几个月谈判，试图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之后作出的。星期一四号，瑞士经济部长帕梅林表示，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寻求在新关税生效之前提出调整方案，来应付川普总统上星期公布的新关税。同时，欧盟宣布暂缓对美国反制关税6个月，双方盼望透过谈判缓解冲突。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公布对瑞士征收39%的入口关税，震惊瑞士当局。瑞士经济部长帕梅林表示，内阁在星期一四号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后续对策。政府计划在美国关税8月7号生效之前，快速采取行动。帕梅林对瑞士广播公司 RTS 说，时间非常紧迫，可能很难在8月7号前达成什么成果，但是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展现诚意，同时调整我们的提议。帕梅林指出，川普关注的是美国和瑞士之间庞大的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85亿瑞士法郎，大约是480亿美元。而瑞士政府正在考虑多项措施，包括入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和鼓励瑞士企业在美国加大投资。帕梅林强调，为了确保谈判有坚实基础，必须充分了解美国的期望，同时表示他和瑞士总统凯勒祖特尔准备在必要时前往华盛顿进行谈判。市场普遍预期瑞士有望和美国达成类似欧盟、英国和日本的框架协议，将关税水平维持在 10% 至 15% 之间。而另一方面，欧盟星期一四号宣布将会暂停实施针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措施6个月，来促进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此举被视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欧盟作出了让步，来避免贸易战继续升级。 欧盟委员会贸易发言人表示，欧盟会持续同美国合作，共同确定一份联合声明，同时已经采取必要步骤，暂停执行原定在8月7日生效的报复性关税。另外，欧盟预计川普这个星期将会宣布行政措施，将会采取行动，宣布降低欧盟汽车关税至到 15%， 现时是 25%， 同时豁免航空零件这些部分的工业品关税。知情人士表示，预计美欧双方亦都将会发表联合声明，阐述川普和冯德莱恩上个月达成的政治承诺，这些措施的法律形式将会由美国决定。川普针对全球各国的贸易议程仍然继续推行，对60多个国家的关税定于8月7日生效。德萨斯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警告说，如果那些为了逃避投票而离开该州的州民主党议员不在最后限期之前返回，他将会由星期一4号开始着手解除他们的职务。星期一3号，德州民主党州议员为了阻止共和党主导的选区重划法案，在表决前宣布集体离开德州，令议会无法达到议事人数的法定门槛，瘫痪议事流程，来达到阻止这项不利于该党的法案在共和党所主导的德州众议院获得通过。川普总统支持这项重划选区计划，同时向记者表示，他预期这项行动将会为共和党增加5个众议院席位。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是以220席对212席的微弱优势领先，另外有3个民主党议席因为议员去世如悬空。该法案引发了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抗，其中很多人星期日去了伊利诺伊州或者纽约州。德州州长阿伯特随后宣布，给他们不够24小时的时间返回工作岗位。阿伯特在星期日3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这种抗工行为现在必须要结束，那些疏忽职守的民主党众议员必须要返回德萨斯州，同时在2025年8月4号星期一下午3点众议院重新召开会议的时候到场。对于未能任何这样做的成员，我将会引用德萨斯州检察长第 KP0382 号意见书，将缺席的民主党人由德萨斯州众议院成员中除名。德州民主党州议员在2003年亦都采用过类似的策略，当时同样是因为州议会共和党人寻求重划选区。2021年德州民主党亦都曾经为了阻止一项选举法案，集体前往华盛顿特区和共和党进行长达38日的对峙。德州众议院总共有150名成员，按照规定至少有100人到场才能够展开立法工作，而目前大约有50名民主人已经离开。阿伯特表示，作为当选的州官员，承诺投票是一种义务，那是不可以的选择。阿伯特还表示，根据德州宪法，如果认定一位议员因为放弃职责而放弃了公职，就可以将他免职，从而产生一个空缺，州长可以根据德州宪法第3条第13款迅速填补。美国总统川普4号表示，他将会因为向俄罗斯采购石油大幅提高对印度关税。印度外交部随后发声明表示，会维护本身的利益。川普星期一4号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印度不单止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还将其中大部分石油在公开市场出售谋取暴利，他们根本不在乎乌克兰有几多人被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杀害，所以我将会大幅提高印度向美国缴纳的关税。彭博社星期一报道，即使美国明确警告印度，若果持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将会面临更多的贸易报复措施，但是据知情人士说，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还未指示炼油企业停止由俄罗斯入口原油。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就因为入口俄罗斯石油而被欧美国家批评。 声明说，因为战争爆发之后，传统能源供应转向了欧洲，印度才开始由俄罗斯入口石油。同时还说，拜登政府曾经积极鼓励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认为可以增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印度说，他们入口俄罗斯石油是全球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反转头指责批评印度的欧美本身都和俄罗斯进行贸易。印度外交部说，针对印度的行动既不合理也不正当，同时誓言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据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资料，截至2025年3月为止，印度和俄罗斯双边贸易的总额创下新高，达到687亿美元，是疫情之前2019年大约101亿美元的 5.8 倍。据 CREA 统计，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到今年的8月1日为止，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化石燃料入口国。以金额来计，这段时间中国购买的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煤达到2647亿欧元，欧盟是第二位，金额2123亿欧元，而印度就1462亿欧元，位居第三。川普上个月宣布，将会由8月1号起对印度征收25%的关税。他还批评印度由俄罗斯购买大多数的军事装备，也都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和中国并列。美国将会因为这些情况另外对印度加上惩罚性措施。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8月20号起将会要求预期居留率高国家的临时签证申请人最高要缴交$15,000的保证金才能够入境。美国国务院星期一3号在联邦公布发表一项临时最终规则，設立了一項为期12个月的签证保证金试点项目，对来自预期居留率高国家的游客签发旅游和商业旅行签证征收高达$15,000的保证金。这项规则延续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最后几个月提出的一项倡议，目的是确保游客准时离境，同时这也是一项外交工具，促使相关国家改善身份验证和减少预期滞留。根据计划，来自预期居留率高国家的 B1 和 B2 签证申请人在缴纳保证金之后才获得签证。试点计划将会在联合公布的法规正式公布之后15日内生效，到2026年8月5号结束。美国国务院上星期才宣布，很多申请签证续签者将会另外需要进行面谈，而这个要求是过去没有的。星期一的这项公布指出，以商务或者观光身份申请临时签证的外国人，如果国籍是国务院认定签证预期率高、筛查和审查资料不足的国家，可能会被纳入这项试点计划。公布说，受影响的国家将会在计划推出之后公布，保证金可以依照申请人的个人情况免除，已经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国家不会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2023年财政年度商务和观光签证的持有者预期逗留率最高的国家是非洲乍得和刚果、亚洲的老挝以及加勒比海国家海地。 Political 引述一份国务卿卢比奥传给国务院内部的电报指出，保证金将会由美国财政部负责收取，若果旅客在签证规定的期限内离开美国，同时透过特定的出入口口岸出入，就能够拿回这笔保证金。